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最后的晚餐，但讲到洗脚，这两件事的意思意义都差不多，都是要表达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好，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耶稣总是知道，世人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这个世界对耶稣并不友善，起码在约翰福音很强烈这样表达，事实上最后是把他钉死了。那因此，当我们离开一个对我们不友善的地方，要回到一个对我们很友善的地方，应该是很高兴，应该是想赶快回去。但是呢，耶稣所表达出来的是依依不舍，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了，哇，离开这鬼地方，回到那个哇归心似箭，没有，他显出来的不是归心似箭，而是好像对这个世界上这些属自己的人他有特别多的爱。所以第一节其实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就一个是他好像可以离开了这一切的辛苦，然后要休息了，然后他另外一方面他却还要在这个世界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是爱到他死嘛。可是这个爱他到底应该是爱到，我们从下面来看，不是爱到耶稣怎么样怎么样，而是爱到门徒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爱到把门徒洗净，他要完成他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把门徒洗净跟耶稣的死、耶稣的工作都有关系的哈。我们等一下看到洗脚的这件事，就是要爱到底，就是爱到他们成为洁净的人，爱到他们事实上到最后可以跟他在一起的。因为如果耶稣洁净他们，耶稣爱他们，而耶稣离开了世界归到父那里，他们却不能也一起归到父那里，那耶稣所做工作就没有完成了。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这一件事的发生，就是在神学上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说，第一个，一件事的发生一定是出于最基本的原因，基因 primary cause 都是耶稣，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这件事发生。但是上帝的旨意要这件事发生，也使用了很多的次因 secondary causes。这次因包括魔鬼，包括天使，包括教会，包括他所有他的受造物。那么加略人犹大会卖耶稣，这在上帝计划中，但是也是魔鬼的意思，也是有他自己的贪婪，就跟我们生活中好事坏事一样，总一定有上帝的旨意，这是最伟大圣洁良善的，神的旨意都是好的，我们的意思有好有坏的，魔鬼的意思都是坏的。魔鬼绝对没有上帝那种全能，而且他如果要做任何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好，有魔鬼，而且魔鬼他把这个恶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但这并没有妨碍耶稣继续对这些人的爱，包括犹大是也一样被耶稣洗了脚的。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知道，你看哈，第一节讲到他知道自己，第三节讲到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知道自己从父来的，他知道这些事，他有一个动作，动作就是洁净，我们动作就是爱，我们的知道一定希望能带来美好的行动， 出自美好的动机，出自对真理的认识，出自爱。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把最好的留下来或做完。他知道他得到万有，他要把万有的美好也交给他的门徒。所以不管是离世归父，或者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都是要让门徒得到好处。自己从神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也要把从神来的美好和归到神那里的美好也让门徒接受，那就是洗净。好，耶稣下面是几个动作，这个动作约翰把它讲得非常仔细，是很生动的，而且很突兀的。正在吃饭有人这样做是很稀奇的，就你正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主人第一个动作是离席，离开他的位置。这干嘛啊？我们一般要去上厕所吗？或者打电话吗？或者是接手机吗？他离开他的位置。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词是他站起来。那这两个可能还不至于引起门徒太多的吃惊。那么第三个动作就吃惊了，他就脱衣服了。这个如果不要太吃惊，我们也最多能想到好像我们正在吃火锅，原来在外面天气很冷，我们穿得很厚，现在很热了，我们开始脱掉我们的大衣。但耶稣这不是脱掉大衣，耶稣应该就脱了到打赤膊的地步。各位，这已经有一点时间了，这时间大概让十二个门徒都吃不下饭，也不敢问，因为这一天的状况，事实上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开始，那个气氛就越来越 tense。不管是他们觉得他们要去打仗了，或者是后面耶稣讲的有人要卖他了，他们都觉得很 tense。然后现在耶稣脱了衣服，哎，我们的夫子不知道要干什么事。他常常讲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现在呢又做一些很奇怪的事。离席，站起来，脱衣服，第四个动作拿毛巾束腰，这是要做工了。第五个，把水倒在盆里。就我们在约翰福音常常看到耶稣的工作跟就是跟水有关系的，包括洁净，包括给生命，包括他的受洗，包括水变酒，包括他给人喝永远不渴的水。好，现在又是水倒在盆里，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长，就是他是不是要出去舀了那个水，洁净的水，然后倒在盆里，然后就开始洗门徒的脚。各位，十二个，如果这不是作秀，我们作秀通常是负面的意思，就是做给人看，但是这个的确也是做给人看，他要做给人看，叫人要学，不是恶意的秀的意思，就是要你学。但不管是不是作秀，这都要花一点时间。我很难想花了多少时间，从他离席到洗脚到最后是洗完了，如果不是随便的哈，洗十二个人的脚，倒水，倒干净的水来，然后擦干，就很仔细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将近最少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要吃饭了，都在那待着了。就我想那个现场是鸦雀无声，很吃惊，是不仅是洗，而且是把它擦干。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啊，这个我想教会传统应该有讲，这是第几个？就包括他们坐席次序指南，耶稣从谁洗起？可能别人已经都很吃惊了。各位，如果你一定不懂我刚刚所讲的，如果我现在为了要示范给你懂，我现在就站起来不上课了，然后我就开始脱衣服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里找到一条毛巾了，然后我就去打水了，然后我就开始洗你们脚了。各位，你们可能赶快打手机叫什么精神医生啊，赶快过来，就是很吃惊的事嘛，怎么会有这种事？ 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啊，这解经家也会告诉我们，这是很强烈的一个问话，就是不可以有这种事。你洗我的脚吗？啊，耶稣讲的也是非常的快。耶稣没有说我在洗你的脚，你是笨蛋，难道我还在洗你的头吗？洗头要洗发精的，我这明明是洗香港脚的药水啊。耶稣就把那个回答就讲出来，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这次我们感谢主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后来明白，因为就在大概半小时以后，耶稣就说了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就是意思就是叫我们继续去替人洗脚嘛。好，问题也就在这里了。那耶稣吩咐是我们要多久替人洗一次脚？我目前为止一辈子都还没有一次，我没有替人洗过脚，那我没有遵守耶稣的吩咐吗？要多久洗一次？照字面洗。那如果不是照字面洗，那又是什么意思？好，现在教宗你常常看到帮人洗脚，你也看到林良堂啊、周成珠牧师，还有一些人也有帮人洗脚的。不过我都怀疑那些要被洗脚的人是不是先都在家里把自己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动作。也有人说很感动，我是觉得是我会很尴尬。好，那这好嘛，耶稣说我们要照着他榜样去行，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太照他榜样去行。那到底耶稣洗脚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你们一定会明白，因为等一下他就解释，不像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问题就是即使他解释了我们也不明白，甚至有的时候他解释了我们更不明白。各位，整个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上神学课需要有的，包括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你想这些康牧师我本来都懂，现在都不懂了。好，那也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好，耶稣就先说你以后会懂。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好像并不太懂，即使包括用了耶稣讲的答案，我们还是不太懂。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这我是……”彼得说：“我不会明白的，反正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就讲了：“如果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了。”哦，彼得也是很可爱，那就洗啊，那就不但洗脚，全身都洗啊。哦，这个人要跟耶稣关系密切一点哈。各位对不起啊，我只是提一下啊，如果到现代人来写这一幕的话，都是写得很色情的，然后都写他们在同性恋或者是在讲什么性关系啊，这里完全没有这些关系啊。但是我也实在不知道，彼得只能说彼得是就是一种那个用，包括刚才那个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就是用一种很强烈，甚至你可以说文学上的夸大的写法，要表达他那种强烈的感情。彼得就说：“哦，如果要跟你有关，我可不是只要脚跟你有关了，连手和头也要洗。”那彼得是不好意思讲，身体也要洗了，对，手和头也要洗。啊，你看看，不讲你还有点懂。啊，就一般我们今天讲这件事什么意思，就要谦卑嘛，哦，我们就要服侍人嘛。问题是如果你要谦卑服侍人，那我们就天天去洗脚嘛。这洗脚的确在中国大陆现在洗脚妇是一个色情行业，就专门替人洗脚是一个色情，你们网上一查都可以查到，洗脚在中国大陆是色情的啊，这不是色情的。好，我们说这是服务，我们说这是奴隶做的工作，很多解经家都会说。那么这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常做奴隶的工作吗？那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常常服侍人吗？ 这跟耶稣讲的道很像，但是我不太知道我们怎么来实践。我们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要舍什么命呢？我们怎么服侍人呢？对，服侍是一定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很谦卑的能够服侍别人。好，但是要把它想清楚哈，这个服侍要跟另外一个连在一起，就是洁净。洁净又不只是洗澡洗脚的洁净，洁净应该是心地的善良的洁净。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先讲那个第十节的下半句，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看这节经文已经知道绝对不是照字面来讲的，因为就字面来讲他们是一样干净，都被洗了嘛。耶稣没有说，哦，这个人脚我洗得特别干净一点，这个人脚我就不好好洗，应该是都干净了。但是这里耶稣又说你们不是都干净的，显然这不是刚才洗脚的事。圣经里绝对没有，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不管是水变成酒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神迹或者任何一个作为或者任何一个道理，都不绝对只有字面的，里面一定有属灵的含义。这个干净绝对不是那个脚有没有臭味的干净，那个干净一定是心里的圣洁和善良的。你们当中有人不是？好，那什么叫做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好，我们纯粹到字面来讲，我们也有点懂这意思。我们中国人有个，我们华人有个好习惯，就是我是觉得是好习惯，就我们睡前洗澡。到美国读书才知道，美国人有些很坏的习惯，就是起床再洗澡，意思就是他们床都是很脏的。我们的床保持很干净，洗完了就上床，床上干干净净的。啊，我们姑且说当时犹太人大概也是这个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洗完澡了以后，我们还有一点事要做，譬如说突然又来了一个客人，或者像路加福音讲的，有客人又半夜三更要你借他饼。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环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他可能很多时候，甚至一到中世纪，皇家都是没有什么地板的，没有什么瓷砖的，没有什么地砖的，就是都是泥土的。像我父母那一辈还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床底下都是泥土地的，有的时候甚至也不一定是穿了拖鞋的，因为这些都是很贵重的东西，都是耗用品，一般民间都不怎么用。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洗完澡了以后，如果还需要动一下的话，那洗澡之前上床之前再洗一下脚。耶稣讲的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彼得说，显然耶稣的重点不是在洗脚，因为如果说洗脚才有关系，那的确彼得说，那我全身都要洗，因为我要每个部分都有关系。各位，你跟耶稣的关系当然不是建立在他替你洗脚的事上，也不是你跟教会的关系，也不是建立在牧师或者牧师娘替你洗脚或洗澡的事上，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在传统教会讲到说，只要凡洗过澡的人，也就是我们被耶稣洗，各位这是灵异的解，但是应该是很对的，只要洗一次就够了。我们被耶稣洗一次就够了，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一次就够了。那到我们以后还犯罪怎么办呢？还犯罪，洗个脚就可以了。天主教讲就去告解就好了。我们基督教不是去告解就好了，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就好了，就不必每次犯了罪，耶稣都要上十字架再替我们洗一次， 这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这样解释，否则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没意义了。就耶稣真的要洁净我们，是他替我们死的洁净，而且他替我们死的洁净，替我们死除去我们罪的洁净，一次就有效了。希伯来书讲的特别多。但如果我们又犯罪怎么办呢？我们认罪悔改，那一次有效的就可以了。好，那所以耶稣应该是借着洗脚的这件事来表达，不管是圣餐而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或者是十字架上死，四福音都有记载，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是洁净了我们。那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怎么会洁净我们？这个我们在今天也不谈，这是救赎论里面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死是让我们替我们赎罪的，平息上帝震怒的，使我们圣洁的。不过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的确也要我们，如果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住，如果我们是要义的，如果我们是要干净的，当然我们需要被耶稣来洗，被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需要被耶稣的恩典来洁净，我们需要重生得救。但是我们也需要操练这种爱，所以彼此洗脚就是彼此服侍嘛。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了重生得救靠着圣灵靠着耶稣以外，我们也需要去操练，这是整个这个洗脚的这个重点。好，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不是说我们要上十字架，也不是说我们要替人赎罪，而是说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就应该活出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就是我们要服侍人，包括让人洁净。好了，各位，我们再想想，我们让人洁净是怎么让人洁净，让人圣洁，让人善良。各位，我想就是包括领人归主，让他成为一个圣洁善良的人，包括教导他，包括训练他。所以我觉得今天替人洗脚的做法有的时候是刚好跟耶稣所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包括服侍游民啊，或者替别人洗脚啊，这些又脏又臭的人啊，我们去爱他很好，你去做这些事很好，但是你要让他洁净，不是替他洗脚，不是给他吃饭，不仅是对游民，对你的学生，对你的儿女，对你的丈夫，你要让他洁净，让他圣洁，让他善良，是你变成老妈子天天伺候他，让他变成一个宅男宅女，或者就是米虫吗？你应该让他洁净，让他吃饱，而且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圣洁的人呢。也就是我们对人家不是只有给人家吃，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的社区服务就是做这个，然后我们不跟人家讲福音，我们不跟人家讲你应该做正经的事，那就恰恰好不是叫人洗，不是替人洗脚了。替人洗脚让他洁净，让他洁净是他也能来服侍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去做主的工作，我们是要让他跟我们一样也能做主的工作，起码我们的目标是这样，而不是哎呀只是我们去满足一些我们的善良的行为而已。如果让人家看到你好善良替人洗脚，如果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的洗脚，我们的善良的行为，我们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就是叫我们所工作的对象也能跟我们，也能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教会的社区服务或者政府的，如果只是叫人吃饱喝足洗干净，那远远不够的，甚至完全没有做到耶稣所做的，就是让他也能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那才是这里所讲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去做这个工作，这工作有时候辛苦的，你给人饭吃不难，你叫他心意更新变化那很难，你给人饭吃替人洗脚不难，你叫他也能替人洗脚爱心这就很难了，这需要继续不断靠主的恩典，知道就要去行，这就有福了。 第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也就是我所洗脚的用他的脚来踢我。肉体上所做的，包括替人洗脚产生的结果，不一定是他洁净，就是耶稣替犹大洗脚，结果那个脚踢了他。就我们还是要说，重要的是心意要更新变化，心要变成善良。第十九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你看，洗脚的目的是让你信，吃饼得饱的目的是让你信，是让你信耶稣，而不是吃饼，而不是被洗干净而已，肉体被洗干净，而是信，信了以后要能去做。各位，我们不是只叫别人吃饱，是要他也能够信，也能做。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要让人能够接待，对人家不信，我们要使尽一切的办法，当然是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圣灵的大能，上帝的道，让人愿意能够信，能够听，能够接待，能够领受。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看那天晚上多么奇怪的一顿饭，吃饭吃了一半，耶稣开始洗脚，洗脚洗完了，把他们都洗干净了，说你们中间有个人不干净要卖我。好，他心里忧愁，他就明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我们再一次就当时门徒能理解的，他们能理解的就是耶稣大概今天要带他们去打罗马人了，但这是机密的事情，有人会出卖我们的行动。就整个耶稣的一生的工作，他们跟随三年半，大概都是这样。各位，这样的解释正是以色列人对大卫国度的盼望，就大卫要最后的目的是要把非利士人赶走，建立一个政治的国度嘛。那结果在这个时候核心里面有人出了奸细。第二十二节，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下面也是困难，你们可能都知道，可能你们也问过这问题，耶稣的动作很清楚，怎么他们还是不知道是犹大？耶稣表达得很清楚啊，他们猜不透的是谁。二十三节，有一个门徒，应该就是使徒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侧身靠挨近耶稣的怀里。各位，这不信主人又说是同性恋，不信主人又说他们很亲密了。我到今天也不太能够懂得他们那时候吃饭的动作到底是怎么样，有人说是侧躺的，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就是包括这一次和路加福音讲的有女人哭湿了耶稣的脚那种动作。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很亲密的动作，挨近耶稣的怀里。那么二十四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大概这是一个动作而没有言语，就是示意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那门徒便就靠着耶稣的胸膛，这更色情了啊！如果就是现在的人来讲，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二十九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用的东西，或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是夜间了。各位，我看了也莫名其妙，就是第一个，那个实在是两个男人的动作太亲密了，躺在耶稣的怀里，然后跟耶稣好像很撒奶一样。然后耶稣应该是对约翰说了， 但是约翰是没有听进去吗？然后还是约翰觉得不可能，还是其他的人，你看其他福音书也有讲类似的事情，不过好像是大家都听到了，就是耶稣拿饼给谁，谁就是。那么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他心。现在我们还没搞懂谁是凶手，而且我们搞懂谁是凶手，我们不懂为什么约翰和彼得没有起来抓住犹大，好小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约翰呆住了，就是他可能跟犹大很好吧，或者他们十二个人感情都很好吧，应该不会是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那个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沾了饼以后另外两个门徒都不知道就是犹大，我不能懂为什么这样。也许他特别就是叫我们不懂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常常在表达一件事，就是耶稣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耶稣解释了说明了有动作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就因为有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包括上面讲的替你洗脚，不是叫你洗脚，是而是我要洁净你，就我们可能还是不懂。就能够勉强讲的就是犹大大概是他的身份他的信赖度都很高，没有人会这样想。也可能那天大家都很疲倦了，或者耶稣的动作叫他们很困惑，所以他们只能说可能耶稣是叫犹大去买东西吧。那我们又不太懂了，可能这个宴席还没怎么开始了，或者也有人说这就约翰的写法，逾越节是明天的事，今天是一个预备的宴席。不管怎么样，约翰福音透露的很少，或者是整个圣经透露的很少，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就大家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这还是小问题，各位还有大问题。大问题是什么？犹大卖耶稣显然是耶稣害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就是他给他吃那饼，那饼就好像魔术饼一样，一吃他就恨了耶稣了啊！耶稣自己害的，如果耶稣没有给他那饼就不会有这件事。这个事情跟上面讲的一样，他们之所以瞎了眼是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他们之所以不信是主叫他们不信，他之所以卖耶稣是耶稣叫他卖。各位，我再一次说非常容易了解的，而且你已经了解的，就是这里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主要的理由都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你就这样了解没有错。任何事情好的坏的，世界的创造是因为主要创造，人的堕落对不起是因为主要他堕落，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主要他道成肉身，任何事情因为主要这样做，事情就这样成就。但是我们总知道主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要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
第二节已经说魔鬼把这个卖耶稣的心意给了那个犹大，前面第二节
是，但是这里讲他吃了就撒旦就进了他的心，就是不必照那个次序来讲，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起码坏事有神的旨意，也有魔鬼的捣蛋，也有人自己的贪婪，我们就不必去分了，你也不必分析，你知道都有就好了。你知道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那是掌管万有的，你求主让你的旨意你的意思能够圣洁良善，能够是跟随主就好了。我们就这样。那你说耶稣做这个动作，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耶稣的动作是一个爱的动作，但爱的动作有的时候可能产生恨的结果，各位这个不稀奇，这应该很普遍。做母亲的可能爱儿子，或者是给他加一件衣服，或者是给督促他提醒他不要忘记打电话回来。各位， 母亲爱的言语和动作可以引起儿子女儿的反感和恨意，这我们都有经验吧。老妈多说一句话我烦了，我气了，上帝的一句话，好的意思可以叫我们产生对父母更大的恨恶，这也可能的。就这句话，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稀奇，只是我们总知道一切是在神的掌握之中，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母亲的不一定是好的，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老师，有的时候政府，有的时候警察，有的时候任何人，就是一句好意，一个好的动作，可以叫我们有更大的仇恨和不满。你看那个悲惨世界的故事里也很多这种情形啊，就是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良的动作和言语，可以使魔鬼趁虚而入，这有可能。魔鬼甚至用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这我们也很熟悉，所以这些并不难了解。就我们知道上帝都在掌管，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也知道魔鬼会攻击我们，我们就够了哈。好，可能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就是我们纯粹从可能门徒觉得他是出去买东西也是很对的，就他甚至是可能很勤快的赶快就去，不知道三十节最后一句话那时候是夜间了，这句话有没有属灵的意思？照约翰的写法常常是有属灵的意思，就是一个学生卖老师，这是很黑暗。好，三十一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刚刚前面问的就是你不能够照他写的次序来说，时间的次序就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人子没有得荣耀，在这里他还没有复活，圣灵还没有降下，他这里不但没有得荣耀，他还开始受羞辱，因为他被他的学生卖，教学失败，学生根本没有懂，人子得荣耀，我得荣耀，而且神也得了荣耀，我们在这个时候根本大家毫无荣耀，大家有的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充满了困惑，但是在主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困惑的时候，包括犹大卖主的时候，都是有荣耀的。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而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各位，我们再次看，神要因自己，他要按着自己的旨意，要按着自己的荣耀，让他的儿子快快的羞辱的被杀。这个荣耀几乎完全跟我们想的荣耀是相反的，是丢脸的，是愚蠢的，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但我们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救恩。三三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这我们已经讲过，还有不多的时候就是我快要死了，然后还有不多的时候就是我快要升天了，还有不多的时候就是我快要再来了，这里讲的时候都蛮复杂的。你们要找我，包括犹太人要找我，包括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寻求主，主好像都不在，但是主会来接我们，我们有信心，我们也就某个意义还是跟主同在，不过我们也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跟主也还是隔离的。我们跟主同在，我们遵行主的旨意，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跟主还是不同在，就我们盼望他再来嘛。这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跟他又同在又不同在，他去而又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我们是信的人，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三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条新的命令我们在约翰一书也有看到，这也是新的命令，也是旧的命令。相爱是新的命令，不是说相爱是新的命令，这是旧的，神叫我们相爱是旧的，但是新的是表示我们经历到了耶稣的救恩，我们经历到了圣灵， 我们就更明白要怎么相爱，我们也更有能力怎么相爱。所以这是新的又是旧的，因为我们就我们人来讲，那个永恒不变的爱在我们身上，因着耶稣，因着十字架，因着圣灵，我们就越来越，对我们好像是一个新的命令，是很难遵守的，是新的更难遵守的，但也让我们更依靠上帝，我们就更能遵守了。我们被认，这是圣经里面，这也是特土良很喜欢讲的话，基督徒的真实，我们所传的上帝的真实，就表现在我们有彼此相爱的行动。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哦，彼得也是抓住重点的人，或者说彼得是很实际的人，或者是彼得不会去留在那个弄不懂的事情，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人子得了荣耀啊，这些都太抽象了。彼得抓住一件事，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哦，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只身去虎穴呢？所以他赶快问这个问题，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就说那个地方你不能去，后来你要去。当然你也知道，这就是十字架道路，包括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就是你要到你不想去的地方。那个也不是说我们被人家抓着，而是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不想走，因为我们想自己做主，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愿意跟随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你怀疑我的忠贞度吗？”各位，就是整个的宴席，整个那天晚上是越来越不对劲，就是耶稣讲了一大堆从人来看不吉利的话，不吉祥的话，一方面有人要卖我，一方面你们都不要跟我去，我一个人去，而且你们后来找也找不到我。哎，各位，就要出去打仗了，就要把罗马人推翻了，你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嘛？所以彼得说我一定会跟你去，而且你不必怕我的忠贞，我会为你舍命的。好，然后耶稣就讲了叫彼得最伤痛的话，我们常常也承受不了的。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好，到底彼得几次不认主？到底是鸡叫三次以前，还是那个三次是鸡叫三次，还是彼得三次不认？这福音书讲法也不太一致，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这个头痛的问题。我们就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有讲彼得会三次不认耶稣，跟鸡也有点关系。当然不是鸡使他不认了，就是时间上，彼得在今天晚上，从现在开始，在圣经讲，从现在开始都没有说过话。一直到科西玛尼园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他都没再说过话。有人就说彼得受了很大的刺激，他是多话的人，但他没有讲话。耶稣讲的话实在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第一个，彼得向来是忠心的，甚至彼得为耶稣舍命都是真实的。后来当罗马人来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彼得是拔出刀来的，这有性命危险的，就他是奋不顾身，是真的。然后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实在是太伤人的心了。各位，如果你对一个老烟枪说你这一辈子一定会破戒的，你一定会抽烟的，这很可能。如果你说一个钟头之内或者三个钟头之内你一定会抽烟，我给你打赌，赌100万，各位，我怎么忍我也可以赌，三个钟头不抽烟有什么关系吗？你鸡叫以前，现在离鸡叫大概还有6-7个钟头或7-8个钟头，三次不认，这是很大的事情哎！我要三次离开你，三次不认。各位，我讲一个例子，对不起，很难听啊。假 假如在新婚之夜，你跟你的老婆或老公啊，情意绵绵在看着月亮，哎，我永远爱你。你跟你老公说，我永远爱你。老公说，今天晚上你会跟三个男人睡觉，你能接受吗？你如果说我这一辈子会出轨，不管是男的女的，这我们可能承认。今年会出轨，这我们也可能承认。今天晚上就出轨三次，而且是最忠心的时候，这不太可能的，可是都发生了。这也是提醒我们，就你的坚定，彼得很坚定哦，拿起刀来哦，而且到最后彼得不认主的时候毫无威胁，不是什么严刑峻法，什么龙头斩虎头斩，那些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女生，而且没有任何威胁的意思，不是说他要告密，就是说，哎，你跟那个人在一起，他就不认了。这都看出人的软弱，而且他的不认不必是外在的因素。事实上，耶稣在福音书里有讲，其他三个福音书有讲，你们都因我跌倒，他们不认主，正是因为主，就是因为主的表现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各位，我们不信主，不是很多时候是牧师啊或教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信，最重要就是我们觉得主对我们不好，我祷告他没听。我们很多时候不信，理由就是看了圣经，觉得圣经的话讲得莫名其妙。所以人不信主，常常不是因为吃喝嫖赌，不是因为魔鬼的作为，正好是主的作为。主的话你听不进去，主的带领你没办法接受。耶稣的表现让彼得太灰心了，他后来跟那个人那个使女讲说，我不认识他可能是真的，我认识的耶稣是很伟大的，不是这么懦弱，不是人家吐口水打脸都不会反应的。好，不过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我们是好好敬畏上帝的。好，当耶稣在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以后，约翰福音就开始了非常长的，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的一个长篇讲话。那这当然也都很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看得太细，不过我们也要看一下了。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约翰福音这里有好几次的忧愁哈，包括耶稣这里讲的不要忧愁，这个字翻忧愁不是太恰当，这个英文翻的比较正确，就是乱 trouble， 你们心里不要乱，因为他们现在心很乱。忧愁是乱的其中一个，但是不只是只有忧愁，很乱很混乱，不知道怎么办。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各位，你再一次我要提醒你，他在什么情形下讲，他在讲有人要卖我，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他在讲你们当中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在讲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都不能去，我们要分开了。他在讲的是很负面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听到主讲很负面的东西，当我们甚至听到主讲的是我们不想听到的，而且甚至讲我们会跌倒失败的，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我们信神，信神也当信我，当这也再次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我就是神了。整个的事情，基督徒不只是这里，我们在整个的人生，不仅是我们整个人生，不仅是整个的教会，从新约到旧约，从永远到永远，我们是基本上我们是非常喜乐的，我们是很正面的，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位得胜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并不在研究，虽然很多教会的人喜欢研究魔鬼的作为，各位，魔鬼作为没什么好研究，不要一天到晚去考虑赶鬼的事，要多考虑圣灵充满的事。我们是多有主在我们里面，多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好，我的离开是干嘛呢？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看起来是啰嗦的话，但是就不是啰嗦，我去啊， 我去你们不能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好，这又是很容易懂又很难懂。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照字面来看，就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豪宅，然后呢还没建好他就帮我们去修了，或者呢他在帮我们装潢了就去装潢，但是为了要给我们 surprise， 要知道那个多好看，所以你们现在不要看。这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啊，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中间有没有想要将来买一个房子，但是要很漂亮的，不要让你看到。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照字面来讲是这样。照字面来讲，我们再多推一点，就是哦，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预备好了他就在接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幸福快乐在一起哦。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也会到那里去。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天堂嘛，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哇，耶稣真是好，要我们预备非常好的豪宅啊，以至于即使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也是2000年还没修好哎，他的工程速度很慢哎，然后他那个装潢大也很慢呢、啊，但不知道天堂最近缺大理石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很慢。你看2000年还没来接我们，怎么等怎么预备了这么久？所以一定不是这个。那他为什么他在预备地方？字面一定是啊，天堂修了很久还没修好啊。各位，这都是错误的理解。错误理解不只是我们对天堂理解，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哈。我们今天都不去详细解释，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录，没有讲我们升到天堂去，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来。就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是啊，这是我们将来会进到一个新天新地，旧的世界都毁灭了，然后我们会升到天上去。我们一般大概99.99%的印象都是这样，但你如果再去看圣经，不是这样子，或者不只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我们升上去，是天上耶路撒冷降到人间。事实上，你再想想看啊，所谓天上地上，包括地底下是地狱，你都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的。各位，地底下没有地狱，你去挖挖也知道，地狱不是在我们地心的，地心里面是一堆岩浆的。圣经这只是在描述一个我们会去很好的地方，人一般的想法就是天，那么地底下就很坏的地方叫地狱。事实上，天堂的美好是跟主的同在，那不是一个抽象的属灵的地方，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地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地方，只是没有嫁娶。其他我们知道是非常美好的，在旧约有讲到说那个地方毒蛇狮子豺狼虎豹都不伤人不害物，有些地方用新天新地，有些地方用黄金街碧玉城，有些地方用很友善的一个动物园来描述。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画哦，将来的乐园啊天堂啊是很多花、啊、流水的地方。圣经还有很多形容的地方，包括我们也不大喜欢的，将来在天堂里是在哪里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从来不想去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有什么好躺的？那个老头子的肚子有什么好躺的？各位，这每一个都有它的意思，都在用不同的角度来形容那些美好。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了，但是要讲的是那个美好最重要最重要的，为你们预备地方。当然我们能想到就是很舒服的地方，但你在想很舒服的地方是哪里？哪里最舒服吗？纽西兰、澳洲，还是什么法国的某个度假胜地，大理石建的，或者是我们想到阿拉伯呢有钱的石油大王，或印度的10亿美金盖起来豪宅。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将来永远就要住在那种地方，你实在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救了。那有什么好啊？那个住个10年8年，住100年就烦了。 我们住的一定是美好无比的。所以圣经有用亚伯拉罕的怀里，圣经有用乐园，圣经有用黄金街碧玉城，圣经用各种方式来了解。但圣经在讲的最好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就我们跟上帝在一起，跟主的同在，就好像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要跟主同在，各位这一点可能各位也能有一点了解吧。你出去旅行哪个地方最好玩？哦，你可能说哦，巴厘岛啊，迪士尼世界啊。各位你再想想哪个地方最好玩？最好玩的地方是跟你去的人多好，那个地方就多好玩；跟你去的人多烂，那个地方就多烂，对不对？我们去巴厘岛，我们去迪士尼世界，我们去维也纳，如果去的人一天到晚在吵架，车上的那个客人很坏，或者说你的老公，你跟你老公蜜月旅行就开始吵架，你就很痛苦。最重要的是去的人有多好，去的人有多好，就不只是去玩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你现在跟你住的人，包括父母或亲人，很愉快，那你家就像天堂一样；如果很不愉快，就跟地狱一样，你天天都想离家出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快乐不快乐，跟我们住在哪里其实没有很多关系。你看我，不是《甄嬛传》吗？那是皇宫哎，我没有看《甄嬛传》，我听说那皇宫那里面就是充满了勾心斗角的地方，一点都不快乐。今天住亿万豪宅的快乐吗？我们不是嫉妒。今天我们的家的快乐，是我们这些人住在里面的人，我们能够很喜悦、很相爱，那就很好。那我们要很喜悦、很相爱，我们就要圣洁、要良善、要住的人很好。那住的人很好啊，这个我们就又想到，不是我们住在天堂而已，不是我们去跟主同在。圣经上常常讲，一方面讲耶和华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居所，诗篇九十篇，我们是住在神那里；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神住的地方，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应该把它倒过来讲，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是在为神预备地方，为自己预备地方。耶稣的预备就是在建造教会，也就是在建造你我，好像你我有一天被建造好了，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上帝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两个是合一的。所以他还没来，就是因为工程浩大，就是因为各位你太难建造，我们实在是厨房也没修好，厕所也没修好，这里漏水，那里偷工减料，我们不够善良，我们不够智慧，我们不够体贴，我们不够喜乐等等啊，这都是圣灵来继续帮我们建造啊。然后主会来接我们，然后我们会在一起。我们被建造，我们也是到一个地方去，那是第四节，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啊。这又是耶稣讲话叫人听不懂的地方了，就是他们不是说，耶稣不是说你们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吗？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吗？这里如果你照字面来讲的话，那耶路撒冷就这么大，你今天晚上要去哪里我们怎么也能够知道啊，我对耶路撒冷路很熟啊，来过好几次了，或我老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意思。那条路是什么呢？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如果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就知道那条路。各位，你要去阳明山，你的目标弄清楚了，你就知道走哪一条路，或者走什么养德大道，或者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路。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耶稣不仅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耶稣也是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的道路啊，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这句话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各 各位，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幸福的，就是我们是有目标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目标，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神造的，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是神造，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哪里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你说这很好，但是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从神那里来，而且我们被神赶出去了，跟他远离了。我们不只知道我们要到神那里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仅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也就在家里。各位，我们现在所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是目标。不要觉得人生是很辛苦的，我承认人生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希望人生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正在家里面。好，就我是道路，我们有路可以走，而且这条路不管是像旷野的路或多辛苦，我们有主的同在。耶稣是真理，就是我们其实这跟道路有点像，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走，而且包括我们有方向，是生命，就是我们有力气走，而且我们在走的时候，不管有的时候是多么像在旷野里面，或者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仍然有那个喜悦。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的，并不全是负面的。是各位，我们今天不是说起来也有点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很多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做客旅的时候，就度假，回家反而不太快乐。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一生都在做客旅，也一生都在家，都在家，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已经有主了；都在做客旅，也是在享受神给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经历啊，包括你做儿女的时候，做父母的时候，做祖父母的时候，甚至到最后到死亡。我们有路可以走，我们有目标可以去，我们有生活可以活，我们有真理可以知道，也可以传扬。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些门徒都不懂啊，认识跟知道一样，莫名其妙。认识我的父，各位，你一定要马上想哦，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母。一般人想到就是，哦，那我认识约瑟吗？我知道你们马上想到是上帝，但你要想到，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多人并不知道耶稣的父就是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且就肉身来讲，圣经也提醒我们，他们想到是约瑟，啊，你们认识他，已经看见他，其实我们既不认识也不看见，所以他们不太明白。第八节，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这里讲应该就不是约瑟了，那个父到底是谁？靠照腓力的讲法，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父。好，他们懂多少，这段经文里面就实际里面浓缩了多少，我们不晓得哈。耶稣说的这个话好像他们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跟父在一起。腓力就说，那个父吗？应该就是他想到是上帝了，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各位，我总希望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尤其约翰福音这伟大的属灵的圣经的时候，真实圣经的时候，既是伟大既是真实，就不是只有抽象将来的，跟现在也有关系。好，现在有关系，不必回答我，但是我请问各位，你得到什么你会知足？ 给你什么你会知足？美丽，哦，美丽你不会知足，你要美丽一百年，对不对？姐妹，我不知道，但是我假定一百年了，你要美丽，要永远美丽，要最美丽。哦，但是不是只有美丽？也许你说还要金钱，好，弟兄，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还要学问，还要什么，还要房子，还要什么，还要什么什么？你自己想，你什么东西你会知足？菲利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蠢话？我看到父，把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哎，各位，今天给你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看着啊，够了够了，我满足了，也不要吃了，也不要喝了，也不要活下去了。跟是西面讲的是吧？啊，如今可以接我平平安安的死了，我死而无憾。我已经看过蒙娜丽莎微笑，有那么蠢的人吗？哪里有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满足的？但是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到一个东西，不只是看到一个，记得我们讲过吗？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成为神的国。看到、进入、成为、获得，在约翰福音有差不多相同的意思。所以我看到父，就是我得到父，就是我进入父，就是我享受父给我一切的丰富。那么这一点我们在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们也以前提过，就是摩西说，我要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一个人能够看到神，就是一个人能进入神，就是一个人能够跟神有好的交通，就是一个人能够享受神给他的祝福。所以把父显给我们看，意思是我们得到在父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不知道菲利怎么会讲出这种神学这么深的话，不过这很深。然后耶稣就说，哦，你看到我就够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上帝哦，你看到我，你就是看到上帝，你看到我，你就进入上帝，你看到我，你就得到上帝，你看到我，你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了。然后下面讲的就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些话都是在讲到说父子的关系密切。然后如果你们信主的话，你们跟我因为关系密切，你们也能成就很奇妙的事情。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我们能做比父更大的事，比耶稣更大的事？我们能叫死人复活吗？我们能叫瞎子看见吗？我们能叫五千人吃饱吗？我们都说我们不能，可是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但能，而且做了更多的事。今天教会奉主的名设立的教会，喂饱的人绝不止五千人。今天奉主的名设立的医院，医好的人也绝不止耶稣医生所医好的那几个人。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神借着圣灵，甚至借着一般恩典，在人间所做的事是很丰富。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神会透过我们，透过教会，透过圣灵来做奇妙的事。但是这个原因不是我们能做，是因为耶稣做的，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我们就能做很奇妙的事？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意思就是耶稣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当耶稣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就是耶稣使我们洁净，使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使我们重新有神的圣灵。当耶稣往父那里去，也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而复活，拆下圣灵的时候，我们就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就成全了，我们就能做许许多多的事，包括管理万有。第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奉我的名意思就是依靠我，意思就是把荣耀归给我，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我们继续不断的因为依靠神，因为相信神，因为高举他的名，我们的父就得到荣耀，我们当然也就越做越多奇妙的事情。 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奉我的名求，就是信靠耶稣，就是荣耀耶稣。那么他为什么要说一句话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呢？因为我们要向，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我们要荣耀上帝，也是要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单单看第十五节，我们应该能看得懂，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各位姐妹们、弟兄们，各位做父母、做儿女，大家都知道，你爱你妈妈，妈妈叫你洗碗你就洗碗；你爱你老婆，老婆要你去买貂皮大衣，你就去买嘛。爱就遵守她的命令嘛。那么你不爱，就只有在口头上面，就只是说说嘛。如果有真爱，就有那个行动，你会遵守我的命令。那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就让我们爱神爱人嘛。就其实这句话独立的看懂，你要把它放在经文里面，就有点不太好像不容易接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因为信主就要做更大的事。那我们怎么会做更大的事？那些事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讲，其实更大的事就是能够爱上帝，因为神的命令一切就是爱神爱人。我们能够，我们如果真的爱神爱人，我们就那个命令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带着神的爱来做事，这是我们办不到的。所以约翰福音一个重要的神学在这里出来了，我们办不到，我们要办，我们需要圣灵。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文，我圣子，父圣父，另外一位圣灵。不要把他们想成是一个神，然后戴三个不同的面具，是三个不同位格。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是他们都是同一神。好，这里讲到保惠师啊，在这边讲到的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不好翻，英文是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安慰也翻得不够完全，这个字有很亲切，就在你旁边，就在你里面，安慰、鼓励、提醒、警告你的意思。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心里更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激励，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灵的工作今天比较多讲的，就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样，比较多强调圣灵外在的工作，医病赶鬼、说方言、行神迹，这也是不错的。但约翰福音讲到圣灵的工作比较在内在的，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把神的爱放在心里，使我们能够得安慰、得鼓励，然后我们内在的有圣灵的安慰、鼓励、光照、启示，使我们外在能够把这真理活出来。这位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没有看到他，也不认识他。世人凭着肉眼来决定一切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没有看到的他们就不认识，也就不信。我们有信，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就能领受圣灵。他这个第十七节讲的是一个善性循环，我们不能说谁先开始，先开始当主。神差遣圣灵，就让我们认识圣灵，越认识他就越能认识他，越认识他他就更丰富的同在。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又是三位一体的一体，圣灵来就是我来，圣灵来就是圣子来，就是圣父来。那么我一定会到你们这里来。当然这可以讲圣灵就本体来讲就是圣子，也可以讲说当圣灵在你们中间建造你们，让你们得安慰、得保惠、得训慰的几千年，我们不知道有多久。 当你们被训练建造好了，我就再来了。所以这我来可以指圣灵来，也可以指耶稣的再来。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就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主的一切奇妙作为。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把赐生命的圣灵加给我们，我们也要继续活着，我们要活得有那个新生命的活着。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圣灵降临的日子，到你们有信心的日子，到主再来的日子，就那个那日，我们可以有很多丰富的理解。